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
婚
后
发现枕边人
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
合真的会有问题。
嗨，
到时再说吧。
哦，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决
冲
突。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得美好的果
效。
夫妻
是
一起承
受
生
命
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希望之声福音电台，我是肖佳丽。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婚礼之后。那佳丽为大家主持婚礼之后节目呢，已经有好长一段日子了，节目呢也做了几百个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从我们的节目里边，您到底听出一些什么道理来了吗？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回馈，可以随时写信给我们，和我们联络。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继续的跟大家谈到基督徒夫妻相爱的要诀。我们在这儿也欢迎小燕。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们曾经讲过，就是夫妻之间呢要彼此享受而不是彼此忍受，对不对？
嗯。
要彼此代求而不是彼此要求。也说过夫妻之间应该彼此认错而不是彼此定罪，对吧？
嗯。
那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就是夫妻之间呢要有那种心领神会的彼此领会，而不是要彼此误会。那说到夫妻之间要彼此领会，而不是要彼此误会。那我就想到，其实领会和误会啊，都是需要有一个很敏感的心态，对不对？
嗯，如果他这个心思比较敏锐呢，容易领会对方的意思。
是。
那么他这个心思敏锐的话呢，他也容易想多了，可能就误会对方的意思了。
对，你看哈，同样是一种心思很敏锐，但是呢有一个正能量的时候呢，就可以促进夫妻的关系，对不对？
嗯。
但是呢，有一些负面的想法，总是患得患失呢，就很容易引起夫妻之间的误会，甚至呢，比误会更难处理的一些问题也会出来了，对吧？
嗯。很多时候呢，是因为这个他心里面这个想法呀，倾向于把对方往好处想呢，他就比较容易领会别人这个善意的这些表达。
嗯。
但是如果他这个出发点倾向于把对方往不好的地方想，那就特别容易误会别人所说的所做的。
是的。而且夫妻之间呢如果能够做到彼此理解了解，我相信呢的确是可以省却了很多误会，对不对？
对。
因为了解嘛，那个就是我知道他，是不是？
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对。
他的品格如何，
对。
那么于是呢，你对他的这个一些评论呢，你的心里边对他的一些判断呢，就 不至于出了这个圈儿，
是
啊，不像这个人了。
对，我看的就是现在呢，这些个电子产品呢，真的是影响我们的生活，对不对？好像一些个智能手机啦，或者是平板电脑了，
信息丰富，
信息很丰富，可是呢，它也制造了不少麻烦出来，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一些误会啊。有一位姐妹呢，她就说，她说啊，她的丈夫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有了外遇了。那我问她说，我说，为什么你会这么样想呢？那她说啊，因为在丈夫的这个智能手机上面呢，看到了别人发给她的一些个很亲密的信息，而这别人呢就是一个女人了。
那是经常出现还是偶尔一下子？
一次，
就那么一次，
就这么一次，
他就想那么多。
对，然后后来呢？经过了了解啊，经过了商谈，经过了很多的挣扎之后呢，啊，终于弄明白了，原来手机上发信息的人呢，给发错了。
哦，发给别人的，
别人本来是发给别人的，发给自己啊男朋友的，可是呢，发到了她丈夫那里。
嗯，就是
真的是、
不是、发到了这位姐妹的丈夫那里。
对对对，发到了这位姐妹的丈夫那里。
就是有时候人的名字啊，他那个名单
对
挨着
的
啊，对，
还有
一点点错位
置。对，还有有的时候就是、发信息的先后啊，他有的时候排着的。
嗯，
然后呢，这个做丈夫的呢，根本没把他当一回事儿。
嗯
啊。后来知道，
明知道这是错
的
吗？就不当理会他了。
几个人都是认识的，你知道吗？然后后来也没跟妻子怎么解释，可是妻子看了之后，这心往下沉呐。
嗯，
心里面嘀咕了很多天。那于是呢，开始的时候呢，就是误会了丈夫，觉得他有外遇了。
嗯，
怎么会这么明目张胆的哈，在他的手机里面有这样的信息？
那他怎么会跑去看他丈夫的手机呢？
那。你接着先说下来的呢，就是这个症结了，就是说其实呢，这个啊，互信方面呢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当然我没有仔细的问，是你刻意的去看的，还是说
无意当中
看到的？那么我想呢，这个就是一个彼此的理解、了解、互信方面的，其实可能就是有欠缺。
嗯，
如果不是的话呢，不至于这么一条信息就可以啊。产生这么大的误会，你总要想一想，对不对？
对啊，你想啊，她丈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品呢？
对
啊，你对你的丈夫这么了解，
嗯、
对吧？你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怎么会这么一个发错的信息会对你造成一个这么多天的困扰呢？
对，
嗯，
还有就是光凭一个信息，我们也不可以说就是。定人家的罪，对不对？
嗯，
有的时候也应该分析一下，他最近在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啊，跟以往不一样呢？对不对？
嗯，
一个有外遇的人，不可能啊，还跟以前是一样的，对不
对？
对，总是有一些个地方呢，你会察觉得到。如果是单单是一个信息而已的话呢，又未经证明，那真的是不至于把它看成是一个多大的事。
嗯，而且呢，假如对方真是有问题呀、而且呢，他这个外面这人又会给他发信息，会有他的联络方式、电话什么的，那这有问题的这一方，他都会想掩着盖着。
对呀，
啊。
他都
哪那么坦然啊？哪那么坦然呢？什么东西都那么轻而易举的让你看到？
所以我们就想到，其实呢，很多时候夫妻之间呢，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已经有了一些啊，怎么说呢？有一方缺乏安全感，
嗯，
或者是多疑，
嗯，
那么呢，这种误会呢，就容易出现了，对不对？那么误会出现了之后，其实也不是说啊。就没有办法解决了。如果有好的沟通，或者是商谈解释，能够及时处理的话呢，我相信这些误会呢，慢慢的呢，它会被化解掉。同时也因着这些误会的出现呢，能够让两个人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那这就是一个啊。把坏事变好事的一个契机。
嗯，因为既然是误会啊，他这个误会是没有根基的。
嗯，对。
啊，没有基础的，其实是很容易铲掉的。嗯，那么问题是你是不是想， 解决这个误会。
嗯，
你是不是认为他可能是一个误会而去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
嗯嗯，
因为当你很觉得我觉得对方有问题啊，我要找出他的毛病，他就开始这种很享受自己要去探秘、自己要去破案的这么一个
过程
啊，就是啊，这其实就是出问题了。本身你就乐于自己陶醉在这种误会对方的这种情况当中，
嗯，
你自我陶醉在误会对方的情况当中，你这个就本身出发点是出问题了，就是把对方往不好的地方想，
是
啊，就是。你的出发点就是已经定了对方是这个问题，
嗯，
那么你再去解决这个误会呢就难了。
是啊，我就在想，如果你把这种心态呀这么敏锐，然后要死都要抓住对方的这个把柄的这种力气啊，放在你挖掘你配偶的优点，或者是放在你愿意去了解体贴他的内心世界这方面的话呢，那肯定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对，你把你那个破案精神，
是不是，
那个侦探精神，
对
用在去发掘他的好，
对
这不是很棒吗？嗯，
是啊，我自己就在想哈，做夫妻总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然后呢在夫妻生活里面呢两个人有所磨合，对不对？
嗯嗯，
那在这个磨合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就是一直就在增进彼此的了解。
嗯，
那我觉得心领神会，有的时候有了这么好的这个感情的基础呢，的确可以做到心领神会，
嗯，心有灵犀哈。
对，很多夫妻都是
一个眼神，就知道他要什么，
对，然后
话说个头，你知道他尾巴
是
想要干嘛？
是，还有的时候呢，就是对方有点不舒服啊，可能没有说出来呀，或者是一些个惯常的动作啊，
就已经发现了，
你就会发现了，
就体贴到了，
对，
那对方就很觉得真是很贴心啊。
我记得曾经跟我做节目的一位姐妹呢，她讲过，她说她的外公跟外婆一辈子啊，好像都是不是说特别恩爱，又或者是特别的在人前怎么样
表现出来
。可是呢，她就是说啊，我的外公每天会帮我外婆洗脚。
嗯，
她说到外婆死都是外公为她洗脚。
嗯，
为什么呢？因为外婆是缠足的
哦，
所以那个脚呢会常常很痛。
嗯 嗯，
而且呢是她自己走路啊什么的都不是说特别方便啊，又不能说就搬一大盆水啊怎么样的。所以她就是说，她说后来听我妈妈说起我的外公外婆，他们就是这样的一对夫妻，你想
真不简单。
那个时候的人，他们的恩爱不会表现在人前，对不对？而且呢，非常含蓄的。可是呢，这个外公几十年来就是每天晚上打一盆水，帮他的外婆洗脚。
嗯，
然后他就是说，他说外公外婆的这样子的感情呢，到后来呢，他们的这个母亲的那一辈，到他们这个孙女的这一辈他们都知道，都传颂，而且呢就是感觉特别的光荣。因为在那个年代哈，一个大男人他愿意这样子
为妻子服务、
你知道那个年头还是大男人是不愿意做这些，也不能够做这些的，
对
不对？但是他会愿意做，而且呢后来呢这些个后代们都觉得有这么恩爱的外公外婆，他的这个行为呢一直是他们家里面传颂的一个话题。
嗯，
所以我就看到，我就是说你看一个男人他体贴，他领会到他妻子缠足他的痛苦，他的痛苦，于是呢他就是每天几十年如一日的愿意去服侍这个 妻子在做这件事。
对，
我相信这就是一个领会，一个体会，是不是？
嗯嗯，
让这个妻子呢能够可以感觉到他的爱，
对他这种敏锐的这种心哈，
嗯，
能够想到对方的需要，
是
嗯，这个就需要这个心灵上面一种比较敏锐的一种感受。
是，
你如果说这个人比较木等，他真的是看见了他都不明白，何况是还没看到他去想象对方的处境，
他想象他的处境，
嗯，对
他的那个痛苦啊，
对啊，而且说实在的话，这个脚呢，因为缠足它变形了，
嗯，
变形它有很多窝在里面的这些，
嗯，
部位呢，就不是开，嗯，敞开的嘛，
对，
它窝在里面的嘛，不见空气嘛，
对对，很臭的，
哎，对，所以其实是也是蛮难洗的，
嗯，所以我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位同事跟我讲起来他的外公外婆，我就想到我说啊。一份体贴的心啊，
嗯，
有了这个体贴的心意才会有这个敏锐的这种领会，
嗯，
是吧？
对，就是说他的出发点还是出于一种对对方的关爱，
嗯，
你才容易领会到对方这个心里边的感受。
对，
嗯，
那如果也是敏锐但是用错地方，就像刚刚说的那个在手机上看到一条信息的姐妹啊，
那个心态呢其实是把对方总往坏处想。
对，
当你把对方总往坏处想，那个疑虑就很多了。
是，那我自己就常常觉得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呢，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呢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
嗯，
当你的心里面呢你在怀疑你的配偶，你在开始来琢磨到底他是不是真的做了坏事，
嗯，
你到底我是不是要更加严厉一些，或者是我更加要敏锐一些，要去侦查他，要把他的这个错事挖出来的时候呢，我觉得其实这个已经是有一些被魔鬼在引诱的这个过程中了。
对
啊，
就好像之前你引用的这个经文呢，
嗯，
就是我们以前节目你引用的经文呢，
嗯，
就是说不是出于爱的它其实就是一个罪。
嗯
嗯，
我就想到当我们有这种有一种感觉或者是有这个试探在你的心里出现的时候呢，我觉得下一步你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选择了，对不对？
嗯，
有人会选择我要追查，我要让他受痛苦，我要报复。有的人是这样子，还没有拿到确切的证据，他已经定了人家的罪了，对不对？
嗯，
我就需要报复。
他已经先假设
对
方的错。
对，
嗯，
对。如果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特别的小心，就是说不给魔鬼留地步，因为啊。你可以选择去
相信他，
相信他，
嗯，
你也可以选择继续怀疑他，甚至去定他的罪，对不对？
嗯，
所以这个呢，就我觉得就是一个魔鬼的一个钩。当你心里面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个钩，
就把你勾住了，
把你勾住了，
嗯，
然后下边呢，你就会有很大的怒气，然后就会去报复，然后就会去让对方觉得让对方受苦，你才可以高兴。那这个完全就是中了一个魔鬼的那种使人不和睦的那个圈套了啊！
嗯，啊，而且呢，其实他就是想报复他，想让对，
嗯，
想让这个事情达成自己想要的这结果。可是真正当事情达到这个结果，对方被你报复到很惨的时候呢，其实心里未必高兴，
是
他心里可能也反而觉得很失落，好像觉得啊，因为你。你本来你们这个一日夫妻百日恩，你本身你是爱他的吗？
嗯
啊，你看着他倒霉，其实也高兴不起来。
是的，对，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有的时候在敏感的思维后边呢，我们需要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评估，
嗯，
理智的去评估，然后还有呢，你要有一个大的目标，就是说，既或他犯错的，我也要包容他，我也要原谅他。
嗯，
而不是说啊，他还没犯错，我先假设他犯错，我就先要报复他。
嗯，所以就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七节到八节里面这个讲的、嗯、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当你这个心里边出于一个爱为出发点的时候、嗯、你就不那么容易去假设对方是多么的糟糕。
是啊，
嗯，
我也想到了，就是啊，圣经雅各书四章啊七节到八节，他说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嗯
啊，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这就好像是我们人生中的一种选择。
嗯，
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也有这样子的选择。
对，
迈开步伐向前走，不在花花世界中停留，我已找到世上唯一的永久。耶稣给我新生命，担当我一切过犯软弱，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他甘心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我今生今世有主已足够。人生的窄路他与我同走。人生好像一台戏，转眼一幕一幕都成空，荣华富贵抓不住也带不走。耶稣爱我爱到底，昨日今日一直到永久，一生一世做我亲密的朋友。唯一的永久就是耶稣爱我，甘心做
刚刚呢我们听的这首诗歌呢是亲密的朋友。我想如果是夫妻两个人像亲密的朋友那样子的那种感觉呢应该是很理想的了，对不对？因为朋友我们说什么啊，总是啊性情相近的，是不是？而且是心领神会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讲什么话，但是呢都能够彼此了解的，
都能明白。那么当然了，我们知道诗歌里面讲的我们最亲密的这位朋友呢是主耶稣基督。
对，
那么在我们身边这位朋友呢是我们的配偶。
嗯，
那么我们如果能够像主耶稣基督带我们那样的去带我们身边的这一位我们的配偶的时候呢，这个状态是非常理想的。
是的，在圣经里面呢，哥罗西书三章十三节呢有这样的劝导。这节经文呢是这样说，他说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容忍，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我觉得这对我们的每个人都是一个很好的劝勉，对不对？
不只是夫妻相处。
是，因为啊，我们想到耶稣总是用饶恕，用等待在接待我们。
嗯，
那么我们也应该效法耶稣的这个精神，这种榜样。
对，虽然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想的，他很明白我们心里想的，
是，
但是呢，他仍然给我们时间等待我们能够明白他哈，
对，
等待我们成长，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也用这样的心去对待我们的配偶，我们能够，我们很了解对方，也很领会对方心里怎么想的，但是不等于对方跟你是同步成长的，他可能慢一点，你要有那个包容的心，
是
慢慢的等待他长大。
是，对，真的，在我的人生里面，我觉得我最喜欢跟人家做见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感谢上帝他等我。对，真的，他等我一直成长，等我一直在越来越亲近他，这个就是我所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恩典。
所以有这样的心态呢，误会很少很多。
那朋友们，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又来到尾声了，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也有一份函授课程要送给大家的。这份函授课程呢是要道入门，要道入门函授课程有17课，它可以说是一个初级的一个研经的课程，您可以写信来索取。那另外呢，我的电子信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 @vohc.cn 就可以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佳丽和小燕也等待着您的来信。好了，下次再见。
再见。